第十六章，奇怪的猴子。第二天，一月五日早晨，格里纳凡一行踏进广袤的莫雷地区。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区域，一直延伸到澳洲阿尔卑斯山脉。这里也是维多利亚省最偏僻的一部分，现代文明还没有给他划定正式的乡区。森林未被砍伐，草场未被放牧，也许将来会的，但现在仍是一片荒凉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。在英国地图上，将这片荒漠区域称为莫人区，也就是专为黑人保留的区域。英国移民们粗暴野蛮的驱逐土著人，将他们赶往这一地区。英国人在偏僻的荒原地带和人无法涉足的森林里，为土著人划定了几个区域，土著人就在那里慢慢的消亡。凡是白种人，不管是移民、牧人或伐木人，都可以自由进入，而土著人却不准从那里出来。巴加内尔一边骑着马走，一边大谈土著人面对的严重的种族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结论只有一个，就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制度是要灭绝那些弱国寡民，要使那些弱小民族在他们的故乡灭种。在澳大利亚，这种倾向更加明显。殖民地创建之初，无论是那些流犯还是正当的移民，都把黑人当作野兽，他们驱赶土著人，枪杀土人，还引经据典，振振有词的辩白澳洲土人是冥顽不化之人，杀死这些贱民当然不是犯罪。在悉尼的报纸上，甚至有这样的建议：消灭猎人湖一带的土著人的有效方法是大规模的尸毒，将他们毒死。由此可见，英国在征服初期用屠杀土著人的方法来发展其殖民事业的，其残酷程度绝无仅有。在印度，他们消灭了500万印度人，在好望角100万胡图族人只剩下10万。他们在澳洲的所作所为，同在印度好望角的一样。这样，大批的澳洲土著人在这杀人的文明面前被消灭了。尽管也有几个总督发布命令约束那些杀人成性的伐木人，但是屠杀依然大规模的进行。他们宣布，若是一个白种人割掉一个黑人的鼻子或耳朵，或砍下黑人小拇指做烟签，都将受到鞭责。这根本吓不住人，有时整个部落都被消灭光了。比如在范迪门岛，19世纪初，岛上有5000土著人，到1863年只剩下7个人。最近，《水星报》竟还报道了一条消息，说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人到了哈巴特。对巴加内尔的这番话，格里纳凡、少校、孟格尔无言以对。他举的都是尽人皆知、证据确凿的事实，尽管他们都是英格兰人，但他们根本不能辩护一句。巴加内尔又补充说，如果是在50年前，我们一路之上早就遇到很多土著人了，可是现在我们此刻还没看到过一个人影，再过一个世纪他们会完全灭绝的。说得不错，连这一带都没有土著人的任何踪影了。旷野连着树林，树林连着旷野，越走越荒凉，不见一个人影，甚至连一只野兽都难以看见。突然，罗伯尔停在一丛桉树前喊道，一只猴子，快看，有一只猴子。他一边叫喊，一边指着树上那一大团黑东西。那东西在树枝中间跳来跳去，一会儿在这棵树顶，一会儿又到了另一个树顶上，仿佛长了翅膀一样。这时牛车也停下来了，大家都看着那个动物，只见它渐渐消失在桉树梢中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 只见他又闪电一般下到地面上，又蹦又跳，一扭一歪地跑着，然后伸出两只长长的胳膊，抓住一棵大蕉树的树干。人们正在纳闷，那么粗的树干，而且高大挺拔，十分光滑，哪能上得去呢？只见那猴子有办法，他拿着一种斧子一样的东西，在树干上左右开弓地砍着，将树干砍出很多凹口。借着这些等距离的凹口，他迅速爬上了蕉树梢上，几秒钟后就钻入密叶中去了。真奇怪，这是什么样的猴子啊？少校问。
这猴子，巴加内尔回答说，就是正宗的澳洲土著人。
大家都耸了耸肩膀，没来得及表示反对。忽然听到远处响起一片咕哎咕哎的叫声。埃尔童赶着牛车走得快，行了百步多路，只见一片土人的营地意外地展现在他们面前。
那里有十多座搭在地上的棚子，用大块树皮叠盖起来，如同房根，但只挡住一面，看情况颇为凄惨。
那些可怜的居民就住在那些斜坡式的房屋下，
由于穷困所迫，他们简直不成人样。他们共有30余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小，都披着破烂的袋树皮，牛车一到，他们就想逃跑。但是埃尔童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土话，他们似乎放了心，就跑了回来，神情疑虑的打量为人，仿佛乞丐一般。
这些土人身材在5英尺5英寸到5英尺7英寸之间，肤色很暗，并不是纯黑色，头发卷曲，双臂齐长，肚子挺出，浑身刺有花纹，长满毫毛。有的人身上还留有丧礼中削掉一块肉的疤痕，而且他们嘴巴很大，塌鼻梁，下颚前凸，那模样真是让人不敢恭维。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非常同情这些土著人，他们散发吃的东西给他们，这些土著人狼吞虎咽，如同恶鬼一般。这样，这些土著人更把他们当作神灵了。本来他们就有个迷信，认为白人原来也是黑人，只是死了之后才变成白人的。在这些土著人当中，妇女是最让人同情的，而他们的处境也是最苦的。大自然似乎不给他们展现妩媚的机会，他们总是被人用暴力抢来抢去，结婚的礼物只是挨丈夫手里经常拿的战棒的一顿毒打。结婚以后，他们就变成多事的老太婆一样，流浪生活里的一切苦差事全由他们去做。他们往往是怀里抱着裹在蒲包里的孩子，背上背着打鱼和打猎的工具，还要带着织网用的野草巾。他们还要供给一家人的食物，要捕捉蜥蜴、袋鼠和蛇。他们要砍柴、扒树皮、盖棚子。他们坐牛坐马，却很少休息。可是，在吃东西时，他们却只能等丈夫吃完后吃点残渣剩饭。这时，只见几个可怜的女人正在用谷粒诱捕鸟雀，那样子看来是很久没有进食了。他们躺在滚烫的地面上一动不动，如死人一般。他们一连等了几个小时，总希望有只笨鸟会飞到他们身边。他们这套把戏只有澳洲的鸟才会上当。土著人们被旅客的好心好意所打动，都围了上来。他们嘴里不断地说着诺基诺基，声音柔和动听。从他们的手势可以了解到，诺基诺基就是给我给我的意思。不论看见什么，他们都这么说。奥比内先生怕他们抢东西，全力保护行李车厢，对那些公路上用的食物更是特别留心。那些土著人看到车上的东西，目光贪婪而可怕。他们呲着锐利的牙齿，那牙齿似乎是吃过人肉的。当然，大部分澳洲土著平时是不吃人的，但是在部落仇杀时都是吃仇人的肉。
格里纳凡听从海伦夫人的提议，让人给他们散发些东西吃。土著人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来，让人颇为感动。他们一边往前拥挤，一边大声喊叫，就像笼子里的野兽见到主人来喂食那般。少校的这种说法我们不会赞同，但是他们这么不开化，却也让人担忧。奥皮嫩先生是位颇懂社交礼仪的绅士，觉得东西应该先给女人，可是不幸的女人们却不能领这份情，他们要让他们的主人先吃。那些主人们如饿虎扑食般的冲上来，去抢那些饼干和干肉。看到眼前粗野的土著人，想到父亲落入这样的人之手，做奴隶吃苦挨饿，玛丽格兰特的眼睛里不由得噙满泪水。约翰蒙格尔猜到了他的心思，没等他开口，他就问埃尔通：“埃尔通，你就是从这样的土著人手里逃出来的？”“是的，船长。内地的土人几乎都一样，你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一小群可怜虫罢了。在达令河两岸有很多规模很大的部落，首领是相当权威的。那么一个欧洲人落入他们手里能干些什么？干以前所做的事情，同他们一起打猎捕鱼，也和他们一起去打仗。上次我不是已经说过，他们论功行赏，只要你聪明勇敢，你就会受到尊重。
那还是俘虏吗？玛丽格兰特问。
是的，仍然被严密监视着，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无法逃脱。即使这样，埃尔通，你不是也逃出来了？少校插了一句。是的，麦克纳布斯先生，趁那部落和邻近的部落打仗的机会，我总算是逃了出来。当然现在我不后悔，但是如果让我再逃一次，那我宁愿做一辈子奴隶，也不愿意去穿越内地沙漠吃那种苦头了。愿上帝保佑格兰特船长，让他不要动逃跑的念头。
是啊，孟格尔回答道，
又对玛丽小姐说：“玛丽小姐，但愿你父亲还在土著人手里，这样他就不会在内地森林里乱跑，我们找到他也很容易。”“
你一直认为有希望找见我父亲？”“
我始终这么想，玛丽小姐，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看到你有那幸福的一天。”玛丽格兰特眼含泪水，感谢年轻的船长。这时候那些土著人突然一阵骚乱，只见他们大声喊叫着，手里拿着武器，发疯一般的向四周跑去。格里纳凡正在纳闷，少校叫过埃尔通问道：“你在土著中间生活了很久，一定能听懂他们的话了？”“
只能听懂一部分，因为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土语，不过我可以猜到这些土著人的意思，他们为表示感谢要表演一场战斗给阁下看。”
果然如此，没有任何开场白一类的仪式，他们就直接交手开战了。他们打得热火朝天，装得十分逼真，若不是事先知道是表演，人们真以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呢。他们用来敲击和防卫的武器有一种弹幕锤，相当重，即使是最厚的脑壳也能打碎。还有一种用极坚硬的石块磨制而成的斧头，夹在两根木棍中间，斧柄有十英尺长。这种斧头既是一件很可怕的武器，也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，可以用它砍人头，也可以用来劈树枝。土著人手里疯狂地挥动着武器，嘴里边还不住地发出一片叫骂声。他们不停地冲击，一部分倒下来装死，另一部分就胜利的欢呼，那样子让人看了真是触目惊心。这样一场打斗戏足足演了十分钟，这时所有的人都停下来，丢掉手里的武器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保持着最后的姿势。一阵沉静代替了刚才的喧闹。突然的变化让大家都很纳闷，不过很快就明白了，原来
飞来了一群大鹦鹉，在蕉树顶上盘旋，它们的羽毛五颜六色，如同飞动的彩云。鸟群的出现终止了战斗，打猎总比打仗有趣。这时，一个土著人手拿一件红色的、构造奇特的东西离开了人群，人们仍站在那里没动。只见那人在树丛中间爬行，如同一个影子，不惊动一片树叶、一颗石子，不发出一点声响。到了合适的距离，那人把手里的东西抛了出去，那东西在距离地面两尺高的地方平飞，飞了十几米后突然升上高空，一下子打死了十几只鸟，然后走抛物线回到那人脚下。格里纳凡和同伴们都看得出了神，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东西叫飞去来，艾尔顿说。飞去来，巴加内尔叫了起来，就是澳洲土著人用的飞去来吗？说着话，他像个好奇的小孩似的跑过去拾起那玩意儿，端详了半天。这种被称作飞去来的东西，其实构造非常简单，只是一块弯弯的硬木，有三四英尺长，中间厚约三英寸，两头很尖，一面凹进去深约七八分，一面凸出来有两条锋利的边缘。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飞去来。巴加内尔又仔细的看了看，说：“只不过是一块木头罢了，怎么会平飞出去，然后突然升空，又怎么会回落到人手里呢？”有很多学者和旅行家都说不出其中的道理来。是不是像抛铁环那样，用某种方法扔出去，又能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呢？孟格尔说：“也可能是一种回力作用。”格里纳凡补充说，和打弹子一样，打着弹子的某个点，它就会转个弯退回来。都不是，抛铁环、打弹子都有个起反作用的着力点。抛铁环以地面做着力点，打弹子有台子做着力点。飞去来根本就没有碰到地面，没有着力点，它怎么会一下子蹦那么高呢？巴加内尔说。那么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，巴加内尔先生？海兰夫人问道。
我解释不出来，不过我可以肯定两个原因：一是投掷手法有蹊跷，再是飞去来构造特殊。不过这种投扔的技巧正是澳洲土著人的秘诀。
毫无疑问，这出自于他们的智慧，怎么能把他们比作猴子呢？海兰夫人看了看少校，又加了一句。少校仍摇头表示不服气。大家说着讨论着，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。
格里纳凡觉得不应该再耽搁了，要启程东行，
正准备请海伦夫人他们上车，忽然一个土著人跑了过来，兴奋地说了几句话。
啊，他们看到了几只儿苗，
埃尔通说。
还要打猎吗？格里纳凡问。
我们一定要看一看，一定很精彩，或许还要用飞去来，巴加内尔嚷道。
你觉得呢，埃尔通？
时间不会久的，爵士，埃尔通回答。
土著人的确没浪费时间，他们很快就布置起来。打儿苗是他们难得的大喜事，要是能打到一只儿苗，整个部落要吃好几天。所以他们全力以赴来捕捉这种大的猎物。这种儿苗又叫没有机关的石火鸡，高有两英尺五英寸，头上长有一片角质硬甲，眼睛淡棕色，嘴翘成黑色，下弯，趾上有利爪，强健有力，翅膀只是两个短桩，不能飞，羽毛似野兽，颈部和胸部颜色较深。但是这种鸟虽然不能飞，但跑起来却非常快，即使跑马场里最快的马也追不上，因此捕捉这种鸟只能用妙计。只见刚才那人一声呼喊，十几个土著人像一支冲锋队一样全都散开了。格里纳凡一行人在一丛木本含羞草旁停下观看。当土著人走近的时候，
十几只儿苗站起来逃走了，他们逃出一英里远，又藏起身来。那位猎人侦察到儿苗的藏身之处，就打了个手势，叫同伴待在原地不动。同伴立刻躺倒在地。那猎人从随身携带的网兜里取出几张缝得很巧妙的儿苗皮，披在身上，然后伸起右臂高出头顶，模仿儿苗觅食的样子。猎人一边模仿，一边向儿苗群走去。他时而停下装作啄食，时而用脚扬起尘土，把自己掩在一团尘雾之中。他把儿苗的一举一动模仿得非常逼真。他还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叫声，儿苗听了绝不会辨别出真假。果然儿苗受骗了，他仍毫不戒备地围到那土著人身边来。这时他突然挥起木锤，六只儿苗被他一下子打倒了五只。猎人达到了目的，围猎也就结束了。格里纳凡一行也就向土著人告别，启程东行。